所以这个作者在写这样的这本书里面，我们刚刚讲说是不是曹雪芹，我们已经避开，我们不要谈他了，因为很显然作者他要把真正的现象、真正的事情隐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说里第一个出场的人的名字叫做甄士隐。《红楼梦》里面人物的名字都有非常重要的谐音啊，非常非常重要的谐音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场的人就是甄士隐，就是真正的事情他已经隐藏去了，他不愿意谈。那么当然这个家族在当时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家族，如果是曹雪芹就是一个重要的家族，如果不是曹雪芹，这个家族也非同小可。所以作者在写的时候，对于自己的祖父辈、父亲辈、同辈的所有的人都觉得应该隐去甄氏，这跟我们今天八卦的态度完全不一样。他有一种厚道啊，有一种厚道。我们看到后来《红楼梦》出现一个很重要的抄本，就是脂砚斋啊，脂砚斋就是女孩子化妆用的胭脂。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瓶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个就是同一个作者的家族里的人在评。所以里面评到小说里面有一个人物叫秦可卿，十二金钗里的一个，这个女孩子是贾宝玉第一个爱恋的女性的对象，她第一次的遗精就是因为这个女的，就她梦到她以后遗精的，就是大概十二岁的时候。所以这个女的是她的侄子贾蓉的太太，然后小说一开始就死掉了，然后她就变成惊幻仙姑的一个模本，就是她常常会在梦里面忽然就出来了啊，就是秦可卿这个角色。那么秦可卿的死在这个小说里一直是一个非常不可解的现象，就是一开始他就死掉，可是他又变成很重要。可是我们看到脂砚斋的瓶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他讲透露出了一点很有趣的东西，因为秦可卿在小说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是生病死掉的，可是脂砚斋的瓶他是被公公逼奸自杀的，就是魂上天香楼，就是他是吊死的。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，这里面等于是一个祖父辈的人逼奸自己的孙媳妇，然后这个孙媳妇自杀，等于是家族的丑事。那么脂砚斋就评到这一件事情以后说，作者真正厚道之人，就是因为他把它改掉了，他让自己的家丑改成了病死而不是吊死。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增三五次，如果真的是曹雪芹的话，这个家族出过很多很多今天一周刊非常有兴趣的事情。可是对作者来讲，他对于回看自己家族的一生，他又要透露，他又要隐藏，他在所有的隐藏里包含着他对于活过的人的爱恨，他已经超然了，他觉得要留给还活着的人一点点可以活下去的安慰或者鼓励吧。所以他不去暴露所有的隐私，所以叫做甄士隐啊。所以这个甄士隐一开始就是一个表示说甄士隐去。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，当然胡适之他们很努力要把甄士挖掘挖掘挖掘出来，对小说有部分的帮助，可是恐怕也违反了文学创作另外一个心意，就是真正好的文学绝对不是八卦，真正好的文学一定刚好跟八卦的挖掘别人隐私对立的，它其实是把人生做比较提高的一种观察跟一种领悟。他关心的不是任何一个个人在那个事情挖掘出来的个人的得意，而相反是悲悯啊，得意跟悲悯绝对不同。我们看到一个事件发生在社会里，怀着悲悯之心去看，跟怀着幸灾乐祸之心去看，刚好就构成了八卦跟文学的差别。所以我相信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喜欢《红楼梦》，我相信是因为《红楼梦》有一个跟我们今天在世俗道德里面很不同的人性的提高啊。你在读它的时候，你感觉到他都在写真人真事，可是这个甄士隐本身他有一个心情，这个心情是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。所以我跟很多朋友提过，《红楼梦》现在读到第三十几回吧，里面大概最感动我的人是我在第一次读的时候最讨厌的人，有两个人以后大家会读到的，一个叫贾瑞，一个叫薛蟠，大概是这个小说里最下流，最每天就在那边调戏女人，然后道德卑低劣的人。可是我大概最近几次越读越觉得这两个人物真是动人，是因为作者还是用镜子的方法，他没有主观说他们好坏，他是说本来就有这样的人，他们的情欲到自己无法克制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贾瑞调戏王熙凤，最后被王熙凤害，然后就生了病，生了病了后来了一个道士，这个道士给他一个镜子说你可以看正面不要看反面，因为看反面以后王熙凤就出来跟他做爱，看正面的话就是骷髅，可是他觉得骷髅好难看，他就一直要看反面。那 王熙凤就一次一次跟他做爱，一次一次做爱，最后就真的是一经而死。那他就在讲情欲这个东西，到了一个十几岁的男，贾瑞十几岁的男孩子，他那种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的那种痛苦到这种程度。如果大家看到那个贾瑞，就是我那个小时候年龄，我看说好讨厌，觉得这个人真是这么肮脏污秽的感觉。可是现在大概觉得，其实他何尝不是人性里面的一部分啊？他何尝不是？那么这个时候作者在写他的时候也在用悲悯之情写，因为他无法控制，无法控制他自己的这个情欲的部分。我想这个是作者在写这个小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部分。